我觉得我们这次日本的旅行还挺完美的，非常自我的一场旅行，所有都是随机发生，也是因为意外吧，惊喜的快乐程度就非常的高。
终于可以说我在臭名山顶了，等你，真的把个梦想好像完成了。
现在对旅行的快乐的阈值其实是会提高的，就以前觉得去一个别的地方吃吃喝喝看一些新鲜的东西就会觉得快乐，现在的话如果我旅行也是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就让我觉得很没意思。去每个城市看展还挺有意思的，你会碰到不同的展，每个城市选择的艺术家，不同的主题，是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吧。TeamLab 就是想让你无序的、漫无目的的去进行一些探索，你怎么走出这一步，是前进还是走回头路，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都说要去人生的旷野，但是你真的踏进旷野之后，你发现它没有边界，先开始可能兴奋，但是之后真的就是彷徨、探索、发现。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解放日记，我是拿生活做各种实验的小何。这次我和小陈决定在日本放手，看看不打卡、不特种兵，允许自己被好奇心带偏的旅行到底值不值得。结果发现宇宙的安排真的比人的计划奇迹多了，我们不仅实现了各种愿望，还获得了全方位的惊喜。如果你真要去日本，也许我们自驾秋名山，在东京两天看四个展，随机吃喝都不踩雷的经验能给你一些灵感。如果你已经去了日本，记得订阅评论和我们分享你的独家记忆哦。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庆祝一下，解放日记已经突破1000订阅了、
yeah.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在过去的四周里面，我们去了日本一个星期，然后也回国了一趟，属于是大中华巡游了一圈，去了北京、浙江、上海、香港，也算是我们来温哥华一年多之后第一次回国，也是开关之后第一次回国，所以也有挺多感受的，想分两期，这一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日本纯纯的旅行。这次旅行还蛮特别的，上一期我们有提到我们这一次就是没有什么计划，比较随性的一次旅行，对于我这个 J 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吧。就是以前尤其是如果我自己出去可能会把每个行程都定得特别细，但是这一次其实我们就几个大块吧，主要是想吃到所有的品类、但专门是吃呢我感觉还是有一点不满足的。本来这一次我们去日本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你想要去秋名山，想开车嘛，所以满足小陈的头文字 D 梦也是我们主要的行程。在日本六天，第二三天是自驾去秋名山啊，大黑的卡米啊，还有上他的高速啊，之后回东京呢就真的很 freestyle， 锁定了几个区域啊，六本木啊、麻布台啊，看了四个大展，看了马蒂斯、徐冰、TeamLab， 然后还顺便看到了 Oliver Ellison， 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环境的装置艺术家。其实我们还想挺松弛的，然后结果回看，结果又当了一次特种兵。
还好吧，我觉得特种兵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你安排的真的很挤很挤，每一个点你可能真的只是去哪个点什么一个小时，然后中间要赶路的那一种，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没有说很赶时间的那。
对，我觉得跟那种打卡式特种兵很不一样的是，因为你打卡你最终只在意那个打卡的那一刻那个点、但是因为我们就比较漫无目的嘛，所以在路上的每一个过程啊，我突然想到一个词是节外生枝，就是每一个节外生枝的点其实都会成为旅行收获的一部分，所以虽然回头看下来我们经历的东西很多，但是没有这么累。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次旅行里面说是说要躺平的，但是结果却每一天都在早睡早起然后每一天的计划都提前完成，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的行程的安排还蛮好的，基本上就是圈定一个区域里面自由发挥这样。
是，
哎，那我们先来说说你就是头文字 D 完成梦想的这个部分吧。上了秋名山在车友里面算是一个里程碑吗？
发给我朋友，然后大家都说 Oh my god 怎么样，然后我终于可以说我在秋名山顶了，等你。
对，这就是我们上一期的名字，就是我们真的在、
啊、
就在他那个发车那个点。
对，因为在我朋友在日本自驾，他更疯狂去跑了几个小时去哪一辆车，但是他也没去过秋名山，然后我发给他之后 他也挺想去嘛、
嗯、
我就发现其实都不只是我自己一个的目标吧，应该都晚车或者是从小到大看头文字 D 的话应该
都
挺
想
去。对，从小就很想去一次秋名山，其实他那个山的名字不叫秋名山，
是
叫绿名山，
真真子的真、
哦、
真名山，就是木字旁加一个情。
嗯，我那时候就去日本，然后问了一个住在当地的人，他会说中文的，然后就问他，你知道秋名山在哪里吗？他说
不知道，
没有这个山，不知道，不没有这个山。然后我就以为哈、啊，那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嗯，
然后到现在去搜了，然后就知道它是在哪里，就一直很想去。
我们路上还说他那么红干脆改名算了，这样的让大家都能找到他。不过这个也给喜欢头文字 D 的朋友们设立了一个那个爱好的门槛，如果你不知道他的真名是真名山的话，
这不是真的爱啊。
对
对，
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
因为电影版其实真的取景都是在哪边，所以其实他就跟电影里面的很像，
路线是一样的，是不是秋名山上的那个道？
对，因为只有那一条道，但是好像我记得他拍的时候有一些不是在哪边拍，在另外旁边哪个山拍的，五连发那个，
对，
五连湾也是在的，然后跑了一次、嗯、挺开心吧，就起码把小时候的想的东西都实现了，唯一就是不是开着我想开的车去吧。
我们最后选了一辆经济试用车 Toyota 的什么来着，
Yaris、
Yaris 本来可以 Type R 的，但是租车实在是跟我们的整体行程有一些冲突。
对，
所以在大局考虑之下，我们主要是我们小陈就牺牲了一下。
嗯，
没关系，留给下次。
对，还好吧。
对，但我想想你之前在游戏里面开那些，就是已经对这个路啊操作啊都很熟了，然后真正上路开着一辆真车在真的这个道上面开的时候，可能是还挺神奇的。
对，就游戏里面可能它的路你感觉好像比较宽，然后其实真实里面我们开着小车其实路还是有点窄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路况的感觉吧，你这个很难在游戏或者是模拟器里面可以感受到的。我们上去的时候还有一点雪，这个在游戏或者是真的模拟器里面是很难去就会有的情况。
这属于加大难度了。
对，就你比如说路上的水啊湿滑的程度啊，那是跟游戏里面是不一样吧。而且我们是五六点上去，然后就基本上上山的时候还是有点阳光，然后下山的时候就已经天黑了。
嗯，
然后你就基本上就跑完，就不同的感觉。
嗯，
挺神奇的吧。
跑完一圈其实也没有很久，
十几分钟吧。
对，
好像十多分钟就到顶了。
嗯，是的。
而且日本漫画里面画的东西都画的跟真实
一样
的，所以喜欢一个漫画的话应该都挺想去看一下真实的情况，然后就有一个你带入了哪个情景的感觉吧。
对，你刚刚说那个日本动画画都挺真实的，就是我们在日本七天总是觉得自己好像在某种日剧里面的画面的那种不真实的感觉。
你走过那些街头啊，然后吃的东西啊都挺像的。
是的。然后我们是在第二天去的大黑 Car Meet。
嗯，
本来是想那天晚上去的，但是因为小陈发烧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周日上午的。 两个的区别就是周六晚上年轻人改装车比较多，
对，
周日早上就是叔叔伯伯们老钱们的那个老爷车聚会。
是的，但是早周日早上你会看到一些古董车，再晚一点其实差不多中午的时间就会看到一些超跑啊的那些。
那你再介绍一下大黑吧。
大黑它是一个东京跟 Yokohama 的中间的一个休息站，它比较大型的，就因为
高速公路休息站，
对，它其实就在那个湾岸线，湾岸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很 有名的动漫然后游戏都有的，它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然后很直的高速公路。其实本来大家会在哪边聚的话是因为他们会赛车，聊着聊着然后就会跑那个湾岸线，所以就哪个哪个位置就很好，就停在那边然后大家聊聊天，然后看一下大家的车，我就慢慢变成了一个
Kami 的场地。其实距离东京也不远，开车也就半个小时，在横滨属于
是的。
反正对于我不太懂车的来讲，我都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跟着车友小陈一起去。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可能就是在那个大黑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交流的气氛还是蛮好的，宝马一溜停在那儿，大家互相交流啊，然后爸爸跟儿子坐在那边一起看车呀，黑白的 A186 去看一辆那个红色的 A186 的那个车啊，就是大家那种交流的氛围还挺好的，但是介于不会日语，交流起来还是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就是仅仅观望了一下。
是的，从不同国家来说，就比如说北美其实早上也会有 Cars and Coffee， 也是 周日大家就会开自己的车然后去其实聊聊天啊，看一下，然后大家
香港也有 Morning Drive 吗？
香港有 Morning Drive， 但是它没有哪一种那么规范，或者是大家
小圈子，
对，而且它不会是一个停车场然后大家停下来聊聊天的那一种。而且就香港法律比较麻烦，比如说晚车改装车的话都不太愿意真的坐下来然后谈大家的改装，圈子比较小，而且同类的车他们有车会，但是车会也很小，真的会一起聚在一起，所以氛围不一样。
日本的改装车还是蛮多的，还有改装的卡车是吧，货车。
对对，我忘了它的名字，但是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他们就是把普通的货车改成 bling bling 的，然后上面会有一些
霓虹灯，
霓虹灯，然后还会有那些手画的图，很夸张。他们什么七八十年代就开始这样的改装。
其实你的这个车的型是我们此次东京之行的重点之一。现在完成了，你感觉怎么样？
还挺开心的，真的把个梦想好像完成了。因为跑那个东京的高速，虽然他车还是挺没有真的跑起来，但是起码就跟游戏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对，而上一期我们也有听友给我留言说他好像是在日本，他就说C1 高速公路他一般都是避开。
对，
车真的很多，因为我们真的尝试了很多次，有上午的下午的晚上的，然后没有一次他是能开起来的，真的是车很多。小陈一路上都在跟我说，哎，帮我拍一下这个路口，帮我拍一下那一幢楼。都是你曾经游戏中的画面是吗？
是啊，真的有玩个哪个游戏或者是看了个哪个漫画的话你都会知道了。
哎，这个也是一个城市宣传城市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点。
日本的 C1 它那个湾岸的游戏它做的挺真实，而且不只是一条赛道，它是连旁边的高速它也做了，真的全球都挺多人玩。
本来这一次其实我们还想体验在街上穿那个连体卡通服开卡丁车的，但是我很不争气的那个路考又挂了，没有驾照，就留给下一次了。
那还好吧，我们去了哪几天还是有点冷和刮风的。
哦，确实。
对，
回东京的那一天真的超级大风，吹到就是真的偏头痛又发了。之前去日本就是自由行，也去了关东，也去了关西，但是自驾是头一次。自驾的时候就配上 City Pop， 就很有那个感觉。
是，尤其是你在东京里面开车，然后配上那个，就有点 MV 的感觉吧。
是的，上一期没有怎么提，就是也有人会挺感兴趣在日本怎么租车呀，然后开车有什么 tips 呀这些，要不你来分享一下吧。首先就是要国际驾照。
对， 对，要国际驾照，或者是好像可以去弄一个翻译本的。然后我们租车就是在 Toyota 的 Rent a Car 里面租车，点是比较多的，就比如说机场啊，或者是东京里面都有点。如果你想租一些特别的车的话，东京是有另外一家，但是它比较远。
对，可能要单独安排一次开你 Dream Car 的这个行程才可以。
然后我记得我也看过有一个是你在秋名山附近，他有另外一家租车公司，他是会带你跑一圈秋名山，但是那个是你要安排他不会，他只是他有一些特别的车，然后会有一个人带着你跑一圈嘛，但是就是简单的跑，冬天他也不开，所以就没有弄那个。然后开车的话，我觉得
右舵的日本是，
对，右舵的。然后
日本我记得有一个最搞笑的，就是日本不管你多老司机上车，第一个就是会打那个开雨刷。
是的，因为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只有日本车
方向灯跟雨刮器是反的，
是方向灯是会在右边的，右舵的右边，然后所以经常你
一想打方向就开了雨刮器。
是的，但是这个只是在日本车会这样。对，
哎，那你觉得日本好开吗？就是在它的交通指示呀，然后车流量这个方面。
我觉得在东京里面还算好开的，就起码标示是清楚的。它自带的那个
导航
是很好用，
是
它会提前就跟你说哪里是转弯，然后哪里是你要变线的那一种。
而且它是可以用电话号码来导航的，
这个是最方便的，因为除非你会日语，然后不然的话基本上你是
很难打，
基本上打不到，试过打英语进去它也打不到。
对，
唯一就是用电话号码在 Google 上面搜到哪一个，然后你打进去就好了。
我们整体租车，我们是等于说租了应该两天吧。我们那个车也是它直接 ETC 的，所以过桥费用就直接扣就行了。
对，
但总体费用差不多就是2000多吧。单从价钱上面看，肯定是没有比如说你坐大巴呀，然后或者是坐其他的工具要来的便宜，但是我觉得舒适程度是远超坐巴士转来转去的。而且我们这次去包括秋名山也好，都是在群马嘛，群马也是有温泉，所以我们就等于说自驾一次，然后把温泉跟上秋名山就一起坐了，整一个行程就非常的顺。如果是车友的话，我们还去了它叫人形博物馆，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玩具，然后加上一些他收藏的车，其实还挺大型的。还有那个就是藤原豆腐店的那个原型也在里面。
因为原址好像已经拆掉了，然后他就把整个店铺就把它搬去那个博物馆里面。
我们就在里面也逛了得有一两个小时，因为东西还真的挺多的，其实都有点像日本历史文化博物馆。
是的，它是从好像50-60年代的玩具，然后跟一些文化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是的，流行文化的玩具的不同时期的都有，而且里面我觉得还挺意外，就是还挺多小情侣在里面谈恋爱的。
对，因为它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是走的博物馆，我还没怎么看。对
对，那个我觉得经过的时候挺值得去转一转的，亚洲国家的一些也有一些共同记忆吧，里面也有那个还有邓丽君啊，然后一些香港明星啊。
是还有一些比如说香港可能接触比较多日本的那些玩具啊什么的，然后还看到我小时候会玩的玩具。
是的，我们这次除了圆你的头文字D梦回东京了之后，我的重点就是看展啦。我们这次就看了4个大展。刚刚说有马蒂斯啊、徐冰啊，是在那个国立新美术馆，在那个麻布台的 Team Lab 的 Borderless 旁边，正好还有抓到 Oliver Ellison。 你最喜欢哪一个？
Team Lab 马蒂斯的也挺好看。
我觉得马蒂斯是一个策展还挺前卫挺大胆的、
嗯、
然后很成熟的一个展。
对，
因为之前其实国内有上海跟北京都办了马蒂斯的马蒂斯嘛，然后全部刷屏的都是他那个舞者最出名的那一幅，但是在这一次他的主题就是自由形式，是他主要在尼斯的馆场。从这次展里面我才知道，我们总以为艺术家都是那种特别有天赋，然后从小就是那种神童那种类型，但是马蒂斯其实21岁才开始绘画，以前是律师。他早期的那些作品跟着印象派以模仿为主嘛，其实早期的作品来看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他在自己的探索当中就是开始发掘他对色彩和线条的他的重点，开始了自己的野兽派。我记得他有一句话说的也挺好的，就是他觉得绘画是在于创造撼动人感官的质感。我觉得他是真真实实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在自己不断的探索里面，他的那种高饱和度的色彩啊，还有那种很粗犷但是又很有力量的那种线条，是能给人这种震撼的效果的。而且马蒂斯居然71岁才开始画壁画。
对，没想到他舞者的那些是他后期的作品。
对啊，71岁开始画壁画，然后80岁因为可能体力的原因吧，就开始减脂了。在晚年的时候造了一个他自己也是人生的巅峰之作吧，旺斯玫瑰教堂。
嗯，
就是他一生其实创作的表达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多种多样，就包括绘画、雕塑啊、版画呀、纺织品啊、剪纸啊，确实跟他这个主题自由形式一样，就是艺术创作真的是没有边界的。我这一次看展的时候还租了那个语音导览嘛，然后我发现语音导览确实可以让你对整个策展的思路啊会有更多的了解跟理解吧。就它里面也提到说，就是马蒂斯的作品它都是会留下自己的创作痕迹的，就让我觉得它整个作品就不只是完成的那一刻，而是它整个创作的过程，就像我们这一次旅行一样，整个过程都是体验的那个部分，都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一次展览它总共好像有5-6个展区，但是只有最后的一两个就是它那一幅大的花的那个画才是可以拍照的，但是我觉得不能拍照的时候更加能够享受这个展览吧，就不是为了出片。
对，很多时候只是专注了去拍你的东西的时候，但是你没真的去享受整个过程。
我们后来在北京看那个山本博斯，其实那个展我觉得内容也很多，但是我觉得整个看展的体验就不是特别的好，它的动线就比较乱，然后旁边的人都在拍照。
是
我现在觉得就是我确实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国内可能一场展览你的门票也得上百了，好像必须得留下一点什么东西出出片你才值回票价，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你拿起相机拍的时候其实你就忽略掉了很多的信息，然后很多的感受就没有了。
是
Team Lab 我们去看的是 Borderless 嘛，然后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场馆，里面分隔成了很多的 LED 小间，然后每一个小间里面都是他们不同的作品，主打一个没有地图然后也没有路线，你就是在里面自由的行走。我觉得它这个概念特别好，就是能探索你跟环境，然后你跟自己还有你跟其他观展的人之间的一种联系吧。就以前我们学策展的时候就很关注动线这个东西，因为你想要让人感觉到你整个策展的理念啊，但是 Team Lab 就不是的，它就是想让你无序的漫无目的的去进行一些探索，你怎么走出这一步，是前进还是走回头路，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
其实它每十几分钟我觉得就会不一样，然后好像是每一个整整1-2个小时之内吧，就是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你可能没有办法全部看完的。而且因为它本身它也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嘛，所以你就算图案是那个设计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动态的变化呀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概念也很好，就是当你知道你可能没有办法全部看全的时候，你反而会比较专注于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变化跟互动。
嗯，
我们觉得印象比较深的第一个就是有一个裸眼 3D， 其实你真的就是只是站在一个实实在在地上，但是它的那个视觉效果就好像你真的坐了一个旋转的过山车，真的失重的感觉。当时就觉得人脑真的很好骗。
对，就它把整个空间感模糊了。
是的，技术真的会改变你的感知，所以不能太相信自己的大脑，有的时候感觉可能是就是感觉。
对，
这可能就是技术带来的一种好处吧。它会骗你，但同时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拓展。
是
TeamLab 我们也买了它的帆布袋，它上面是可以印我们展览的时间的，我们在展览上买的帆布袋都可以有一个锦旗了。
是的，我们好像每一个展或者是去哪都买一个帆布袋。
是的，我觉得展览的周边其实我还挺愿意花钱的，
看到它还会记得哪个展说什么吧，挺有趣的。
是的，哦，我还找到 TeamLab 里面他策展的有一句话，就是在一个没有边界的连续世界中彷徨探索发现，这句话我觉得还挺美的。
嗯，就有点像我们日本的旅行吧，我们没有真的去安排什么，
是
随便去逛。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也是，实际上它是没有边界的。都说要去人生的旷野，但是你真的踏进旷野之后，你发现它没有边界的时候，先开始可能兴奋，但是之后真的就是彷徨探索发现。
是，
我觉得去每个城市看展还挺有意思的，你会碰到不同的展，而且每个城市选择的艺术家，然后不同的主题，也是代表着，就是我觉得是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吧。像 TeamLab 它在北京也有主题馆的，在大悦城。北京的主题就不一样，无相 ，massless， 然后它在东京就是无边界。它在日本还有一个 plant， 就是那个花草世界的，
就是有水的那个。
对，
那个好像更难找，因为好像之前什么 Blackpink 他们去了那个打卡，所以、
红了。
对，
现在我觉得看展就成为我们旅行当中的必做之一吧。
是，挺有趣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的，有一些做艺术的朋友实际上是会以展览的展期来安排自己的旅行的，也是不同的旅行方式。
对。
那吃的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很丰富的啊。这几天我罗列了一下，串烧啦、烧肉、怀石料理、鳗鱼饭、居酒屋、会战寿司、炸猪排饭、水泽乌冬、松饼，就是整一个就是爆菜单的程度。你觉得让你吃的最开心的一顿是哪一顿？
鸟贵族，
我们落地的第一餐。
对，
觉得是性价比王者。它还是依然保持了原来的水准，就是每个串烧都量非常的足，然后啤酒也很好喝。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然后可能肉丸也不错。
对，那个烧肉也是我们很惊喜的一餐。那天看完展之后就是超级累，就没办法再乘车去别的地方了，就在路边突然发现他招牌上那个肉字写的特别大。然后我们 Google 一搜发现，哎，评分也有 4.56 了，然后那个 Tableau 上面也是 3.5， 因为说 3.5 分以上基本上就不会踩雷，然后4分以上就基本上就是好吃嘛，我们就去了。本来就以为是普通的烧肉，结果它里面的环境特别的好，就是很小资沙发的烧肉，然后还放着爵士，而且肉也特别好，从前菜到烧肉到最后的甜品，就反正整个都吃得很满足。
反正如果你是爱吃肉的话，它是不会失望。
对，而且它熟成的。
对，它从前菜蒸蛋里面，蒸蛋就超级多肉。
对，然后还有一个大刨冰。
对，基本上你如果喜欢吃肉的话，就疯狂的吃肉。
对，反正我们两个人 总共加起来两个人才吃了500多港币吧、
嗯、
就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
对，
特别意外这一场，可能就是也是因为意外吧，这个惊喜的快乐程度就非常的高，
是
哦，我觉得那个炸猪排饭也挺好吃的。
哦，对，我们也是
很意外，临时找的。
哦，是的，本来
就在麻布台，
本来找另外一家，然后没开门。
对，我们就周围搜猪排饭，然后它就是在一个地铁站出口，就是那种地下小商城一样的其中的一家。
嗯，
然后那个炸猪排饭也是炸的，反正质素特别的高。
是的，好像他也是推荐。
是的。
嗯，
哦，我们在那个群马回东京的路上，乌冬也特别好吃。
嗯，
它就是在观音寺附近，不过那个也是日本有名的乌冬了，水泽乌冬
是
三大乌冬之一。
就去之前已经有看到这个乌冬，然后但是我们没有特别想去吃，因为我本来就说就普通就吃乌冬吧。
对啊，乌冬好像也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在我们 酒店 check out 之后，我看到旁边有一张画的挺不错的插画的 leaflet，
嗯，
它就是一个观音像，然后吃着面，然后我就拿起来了，因为它画的真的不错，发现很多家，然后就问了酒店的人推荐哪一家比较好吃。
我们就去那个周围，
嗯，
去那个乌冬，我觉得真的是有差别。
是的，是的。
嗯，就是那种入口很滑，然后很清爽，但是吃起来又很有嚼劲，但是又不硬。整个的口感就很特别，然后配上他们的那些素食的天妇罗，不知道为什么素食的天妇罗能炸得这么好吃，甚至比肉还香。
对，这个很搞笑，就是我们去了店里面，然后就问他有什么推荐，然后他就一直推一些什么
炸蘑
菇、
啊、
炸菜什么的，
嗯，炸南瓜呀。
对，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去看，然后就说哦也可以吧，就点了那几个菜上来之后就说我们为什么没有点肉，然后没有肉吗？
嗯，
然后再去搜，然后才发现他因为本来他整个区域历史上做整个乌冬就是给那些去拜那些
观音的
人吃
的，
所以对，所以就是素食。
是的，
挺神奇，
这个也是比较惊喜。其实我们吃的里面我们都是大概有几个品类想吃，
嗯，
然后到附近的时候今天想吃什么就在 Google Map 里面搜一下，评分比较高不用排队就直接去吃了，
就随机的去找，都没有踩雷。
嗯，
我就在想是我们真的好幸运，还是在日本的美食的覆盖率有那么高。
对，我是觉得比较天时地利人和啦，据我们在温哥华的经验来讲，随随便便找到好吃的并不是一件肯定的事情。
嗯，对，
日本整体饮食的质素还是蛮好的，所以相信他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对，
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反馈。就像我们那顿早餐也很好吃啊，我们那顿早餐根本就没有看任何东西，只是那天早上看他开门就进去了。
哦，哪一家是的？
对，我7:23的早餐。居酒屋感觉你也吃得蛮开心的。
哦，唯一就是他关得太早了。
还好吧，十点十一点
十点就 last order， 哪有居酒屋关那么早啊。
我觉得在居酒屋里面那个就能感到，就能感觉到，虽然你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好像日本真的是一个非常安静，然后大家都不大声讲话的那种氛围，但是在居酒屋里面大家就开始就是
放飞。
对，放飞啊，露出真我。
是，对。
哦，我们这次还坐了那个日本的出租车，因为有一天晚上实在是风太大了，距离酒店又挺近的，我们就打车。在日本坐出租车真的是一种很尊贵的体验。
是
但是车里面超级干净，后座都是有 heater seat 的，是加热的。
嗯，
司机也是穿着西装戴着手套，然后非常的礼貌。他们的出租车上我觉得支付非常的方便，就是从信用卡到各种到微信、支付宝，然后到这上面那些 logo 我都数不清，得有十几二十种吧。
对，基本上什么 Line Pay 什么 Pay 都有。
是的，贵也是挺贵的。
对，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出租车可能是最尊贵的体验了。
算是算是。
说到这种服务方面，我们在那个温泉退房的时候，那个退房的服务还是让我们非常的震惊的。
对，而且是因为我们从北美去日本的是第二天吗？
第三天。
第三天。
对，第三天。
对，所以还是有点。
对，他们那个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退房的时候，突然所有的人都到达了门口，又是帮我们办行李，又是帮我们在门口拍照，派了个车送我们去停车场，然后我们坐上车也给我们拍照，所有人鞠躬跟我们说再见。我们当时就想说日本人真的会啊，服务业就是让你在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一个极致的美好体验，让你下次再来。
是真的有点被吓到。
这个你放在北美你不得给30%服务费啊。
对, 对，主要是在北美你给30%他也不会在 门外鞠躬。
真的，当时我们真的是大震惊，都有一点就是不知所措。
对，主要是他主动的帮你搬行李，然后你就在想 Oh my god, 如果是在北美的话。
对，
还有 tips。
在北美可能就直接拒绝了，不必麻烦了，我自己也可以的。
对，我还有手，我会动，不用了，谢谢。
然后感觉这一次，日本就比如说你在任何什么地铁站啊，或者是商场里面，你问一些事情，大家都还是非常的热情跟靠谱的，非常 helpful。
对，
就算英语不好，也会给你翻译器。
对，
然后给你翻译一下，告诉你。
我觉得翻译器真的很好用，基本上我现在都是直接打进去，然后给他们看。比你就努力的说英语，然后他努力的跟你说英语比较好。
是的，但是我觉得日本，因为他有的时候很热情，但是我又不知如何回应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尴尬。
对，
而且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虽然即使知道你不懂日文，但他还是会不断的跟你在说，然后你也知道他大概什么意思，可是你不知如何回应他。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尴尬。如果有常住日本的朋友，就是一般礼貌性的，就是大家这种可以有一些友好互动的，我觉得可以也教教我。我觉得我们这次日本的旅行还挺完美的，就是非常自我的一场旅行，所有都是随机发生，但这种随机的感觉就还蛮好的。
你有什么遗憾吗？
没有哎。就这次来讲，我觉得没有啊，
那挺好的。
你有吗？
就中间那几天一直发烧吧，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最后就还有就是开了一辆不是特别的车去崇明山吧。就除了这还好。
留给下一次吗？
嗯。
Dream car trip。
那可能要约约朋友一起玩，只有两个是有点吃力的。
怎么跟我玩不好玩吗？
好玩，但是你快点考车牌出来吧。
好吧。
结尾了吗？
还在倒时差的小陈已经快不行了。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给大家成功种草我们这一次非常随意的日本之旅。下一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大中华环游的一些感想，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しまわないように胸の奥ずっとしまってたものを
のキャンドリー
創作テイス語り明かそう思い切り吐き出してお腹で笑ってそしてバッテイスいつか忘れようまたここから行こう笑う角には服着たる
Yeah, hold up my friends oh It's not enough, you have to write them though Yeah, hold up my friends oh 頑張ってたって分かってんぞ意味もなく意地を張る日あるし明るい日もありゃ寒い日もあるうちがわの自分入り組んだ目のなら導くんだ焦ったら深呼吸一二数この関係 Never am 永遠に My man ベスト F All I am その気持ち抱いて
無邪気に笑い合ってたあの時計の読みいいじゃなって払わないで一から進めよ Move on 創作 Day